第四种呢是身心都不出，这是指在家居士，在家居士身没出，心也没出。虽然学佛，学佛是附带的，搞世间名闻利养是主要的，大概99%啊还是要搞世间法。佛法呢搞一分就不错了，就很好了，这就是身心都不出。出家有四种啊，佛在此地做这个示现，提醒我们在家同修们心要出，身不出。所以诸位在任何行业从事任何一样工作，都是事成正觉。你在那里表演呢、表演在你这个行业里面最好的榜样，表演菩萨的行业，过菩萨的生活。你经商凡是心要出家，那个心一定比别人聪明，一定比别人有智慧。你要去经商一定会很赚钱的、有智慧嘛。可是菩萨赚来的钱呢，他不是自己赚来的钱呢，去帮助社会苦难的众生，这就给社会上有钱的人做一个榜样。那些有钱的人不肯做社会福利事业，这个心出身不出的这个出家人呢，他赚的钱的时候能帮助社会苦难的人，这就是给这些有钱有势力的人呢做一个好榜样，去影响他们，教化他们。希望这个富贵人呢都能够顾虑到社会整体的利益，这个社会的祥和，不会有人作乱的。我们自己日子过得好，也希望人人日子都过得好，差距不要太大，社会就永远安定和睦，互助合作。这个是佛教化的无比功德，懂得出家的心，知道我们应当如何修学。说在家这个真正发心剃度出家不容易，非常非常困难。你对佛法是不是真正懂得？你有没有想到你能不能担当起续佛慧命弘法利生的工作？这个责任很大了。你要说是我念佛求往生，那不必要，不必要剃度。你在家念佛一样往生，一样上上品往生。如果视线这个样子做得不如法，败坏佛门，你的罪业就重。为什么？你把佛的形象破坏了，这个罪过就不得了啊。佛是天人师啊，佛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九法界众生最好的榜样，你给人做一个坏样子，你就在灭佛法了，你不是在兴佛法，你已经在做灭佛的工作。 心里面还有贪心，还有嗔恚，还愚痴。不守戒律，不守法，还放逸，这还得了？所以穿了这件衣，时时刻刻想到佛，天天看佛像，天天展开经典读佛经，想想我像不像佛？要不像佛，地狱里面就挂号就注册了，还能逃得了吗？求生净土，我们的心跟这个经上阿弥陀佛的心比照比照嘛。阿弥陀佛的心是四十八应，哪一应跟我们自己的心相应？四十八愿念了，哎，阿弥陀佛的心呢，我们一条都不相应，你还能往生吗？那就是古人讲了，你喊破喉咙也枉然呐。阿弥陀佛第一音，大家很清楚啊，过无我道。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，我们念了这念有什么感想啊？三恶道是果啊，贪嗔痴慢是因啊，过无恶道之果啊，就是没有恶道之因啊。换我们念了这一念，就要想到贪嗔痴慢是非断不可，你要不断就跟阿弥陀佛第一愿不相应。不是说到西方极乐世界再断了，现在就要断了。不能有一点贪心啊。今天中午在红国承蒙这个兰居士他们的一个团体共斋，我们都参加了。走的时候他送我一袋子，那一袋子是红包，我不知道多少钱，我交给吴红了。他说出家人太多，我不好，不能一个人一个人分，每个人供养大概数字也不一样，我就带你们处分，出家人不可以有贪心，把这个钱全部交给林木原居士供养道场。口袋里有钱是祸害呀，不是好事情啊。所以我们要做到，说到要做到，真正放下，真正能舍。希望我们身出家了，虽然从前对佛教不清楚，糊里糊涂出家，糊里糊涂出家，出家之后好好的学，从糊里糊涂变一个正觉出家，也是好事的。这个个人因缘不相同嘛，但是到后来的结果就能相同，这样就好。互行学道，所以生活一点好，佛给我们讲以苦为师啊，常常受一些苦的生活，容易提高警觉性，这个生活过得太舒服了会堕落。李居士对我很关心，我也很感谢他， 他告诉我，中国大陆的老法师照顾的人都很多啊，他看到我没有人照顾我，没有人照顾很苦啊，苦一点好，我的警觉性比较高，他要找一些人能照顾我，卸下了。为什么呢？恐怕人照顾的人越多的时候，我就会堕落了。啊，就作威作福了，那不得了啊！我的老师就做了一个好样子给我看。啊，我受他的身教很深。啊，李炳南老居士，他95岁。都还一个人过日子，没有人伺候他，洗衣服烧饭都是自己动手，95岁都这样子，95岁以后啊，才接受有个学生照顾他，他97岁往生，95岁的人都不需要人照顾，不需要人照顾好，为什么呢？身体一定很健康，人家照顾走路都要两个人扶的，你说那有多麻烦，多可怜的。所以我谢谢李居士，他都不想替我长好，让我身体更健康一点，不要两个人扶着我走路。要懂得苦行对自己身心都有帮助，一定身体健康。所以世间有福的人呢，不见得真的有福报。为什么呢？许多人伺候他，他的体力远远不如乡下的老农夫啊，不及啊。那个乡下老农啊，活到80-90岁，没人照顾啊，那自己一定要去干活，不干活就不能生活。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，中年以上，什么是真实的？健康是真的，其他都是假的。啊，身体健康才是真正的福报。啊，如果说一个人非常富有，身体不好，躺在病床上，找三班护士去照顾他，享那种福，我觉得没意思，还不如我们这个身体好的人啊，到处走走啊，乱蹦乱跳啊，来的活泼。所以这个世间所有一切现象，我们要细心去观察。要能享受到真正的福报，这个苦行能够突破疑惑障碍，不求享受，有福让一切众生去享，特别呢要想到世间有很多苦难的人啊，我们如何去帮助他？帮助他们也要有缘分，有缘一定要帮助，没有缘，心里面常常想到，常常要念着啊，这样才好。唯有苦行呢，才能突破障碍。学道，学是学习，学了之后要做到。道是什么呢？道是觉了诸法实相，对宇宙人生的真相真正觉悟，真正明白了，这是道。 从什么地方觉悟，任何一桩事都可以觉悟，任何一法里面都可以觉悟。所以佛说法门无量，无量无边的法门，又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，门门都可以切入啊，门门都可以令人觉悟。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，缘分不相同，不定在什么时候遇到什么样的人物，忽然觉悟。那么这些事实，在中国佛教历史里面，我们看到很多啊。出家人开悟，明心见性；在家人开悟，明心见性的人也不在少数啊。这个我们要懂得。幕后说，作思事现呢，顺世间故，这是把事现的意思说出来了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像释迦牟尼佛《法华经》上，他老人家说真话了，他久远界就成佛了。梵王经上说，他这一次到世间来示现作佛，化相成道，是第八千次了。他方世界那不算了，单单到这个地方来第八千次，来的时候还要做成这个样子，好像是个凡夫，什么都不懂啊。做太子出去游玩啊，看到这个社会上这些一些人物，看到生老病死，就触动了修道的心，都是装样子，都是在演戏演给我们看的。我们天天看生老病死，麻木不仁，好像不以为意呀、啊，不知不觉了就到自己身上来了。光阴过得很快啊，不知不觉就来了，到自己老病死来的时候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谚语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，这个话的意思很深啊。什么叫远虑呢？你有没有你想到你老，有没有想到你病，有没有想到你死，有没有想到来世？人要能想到这些事情才叫远虑啊。我们要明了啊。那么这些问题我们要怎样才有个正确的想法呢？如何能叫我们这一生当中不老不病不死？这个叫正知正见。不要以为哎呀，我将来会老，我要想要储蓄一点钱，想个什么方法将来要养老，我将来要有病，将来要储蓄一笔钱作为医药费，还要死，死的时候还要怎么样丧葬啊，还要预备一些。那么你要是这个想法呢，那就是不是远虑近忧了，你就完全错了了。你现在还没有老，你就准备了，你老的就很快，你很快就老了。不说你已经准备了吧？你现在没生病，你已经准备医药费在那等着生病了， 你怎么会不生病？甚至于将来死了丧葬还要找一块好风水的地方，你死的就很快了，全都错了啊。真正想到这些事情啊，赶紧修学大乘，大乘佛法无量寿经说实实在在的话，就是教导我们怎样不老，怎样不病，怎样不死，这三个大问题佛法确确实实为我们解决了，究竟圆满的解决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是死了，活着去的。最近这些年来，在新加坡、马来西亚这一带，念佛往生的人不少啊。啊，李牧原居士去送往生的，他送的很多，恐怕任何一个人都比不上他了。他送往生，亲眼看到的现象，往生的瑞相，是活着走的，不是死了才走。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，跟守在旁边的人说：“佛来了，我跟他去。”啊，是跟他去了，这个臭皮囊不要了，丢掉。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到最后这个臭皮囊也放下，也不要了，跟阿弥陀佛走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莲花化身的，这的那个身相，金刚不坏身的。你看经上讲的，也是自摸真经之身，相貌之好，跟阿弥陀佛一样。不止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啊！他为什么能去得了呢？因为他能放得下。他什么时候放下了？现在就放下了。不是等临走的时候放下，现在就放下了。因为现在就放下了，所以你就不老，就不病了。啊，所以牧云好心啊，要找几个人来照顾我了，以为我老了，我不要，所以我不上当啊。你学佛要懂得佛法的道理，这真理呀，这是真理啊。所以做这种种事情，顺着世间的人情，然后才能令世间人觉悟。那么这是，虽然经文呢只有四句十二个字，讲佛这个出家修行啊学道的这个过程，都形容的相当的圆满，字字句句都含着无量意。我们再看底下第五小段，降母，这八相里面的第五相，以定慧力降伏魔欲。这两句话非常非常重要，关系我们一生修学的成败。母愿是所有业障里面这个两大类非常麻烦， 魔是绝魔，这个称为魔王。古时候翻经啊，魔是绝魔的魔，这个魔字下面是个石头，是个石头，折磨的磨。把这个石头去掉，换个鬼呀、啊，梁武帝干。啊，这个字是梁武帝发明的。梁武帝说：“这磨太苦了，比鬼都可怕，所以换个鬼，石头换个鬼。”啊，这个魔鬼。冤是冤家，啊，这是这个抱怨讨债还债的这一类的，啊，这类冤家，冤家债主啊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设善后有食物是冤家了。佛这个话讲得好。食物是什么？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其余、贪嗔痴，这是我们的冤家。我们起心动念要落在这十条里面，冤家现前的，叫我们造业。佛讲十善是后有啊。最厚道的老朋友啊，我们应当亲近善友啊，远离冤家，这个里面的意思就多了。冤家不是一生一世界的，有过去生生世世的冤家。我们要想修道，这些人就来找麻烦。为什么呢？他要报复啊！他有一个强烈报复的意愿，遇到了一定障碍，障碍我们修道，破坏我们修道，那不定用什么手腕。往往我们就上当被骗了，妖魔鬼怪现在在这个社会可以说太多太多。楞严经上讲末法时期，就是讲我们现前这个时代，这是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的预言呢、啊，邪思说法如恒河沙，到处都是啊。说的这些佛法似是而非，总是叫你生烦恼，总是叫你不得清净。我们如何辨别这些魔怨呢？拿我们经题做一个标准就很好。我们这个经题修学的总纲领5个字：清净平等觉。我们戒除一切人事物，使我们感受到的心底清净平等觉悟，这是正法，这个没有错。他说的再好，如果破坏我们清净心，破坏平等心，让我们迷惑颠倒，这个法决定是邪法了，不是正法。所以佛在此地讲啊，要用定慧力降伏魔蕴。你有定力，定力自己有主宰啊。不会为外面 境界所动摇，这是定力。慧力是你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你有能力辨别邪正、辨别善恶、辨别是非，这是慧。然后你叫外面境界一切人事物才不会被诱惑，境界现前自己能够如如不动，我们才能够降伏魔力。菩提道上魔障冤家债主太多太多了，你没有定慧，你怎么可能在这一生当中成就？我自己念念感激老师的教诲，不是老师，我们是凡夫，怎么可能有成就？自己信心去想一想，绝对不可能啊！老师教导的善啊，我们自己能遵守啊。老师虽然谦虚，我们做学生的人尊重。老师自己不敢以为是，客气谦虚啊。我跟李老师，李老师最初跟我见面，他就说我的能力只能教你五年，客气话。他的目的就是希望我能听他的教诲啊，五年，五年不离开他，五年守住他的规矩，就是听他一个人讲究说法，一门深入，扎根呐。这个根深。得的就是定慧，然后我们对于这个一切人事物的变化观察跟从前确确实实就不一样。多久呢？三个月就见效，自己就体会到了。最初老师教诫的我们也是有一点勉强，感觉到老师这个态度好像太傲慢啊，太跋扈，太自大了，似乎这个世间只有你一个人，别人都比不上，给我们有这个感触。我们没有智慧，在家父母没教过我们，哪里可以说只有听他一个的，除他一个人任何人不准听，一切文字不经过他同意不可以看，还有一个从前所学的他通通不承认，一律作废，跟他从一切从头学起没有二话说的，那我们总算是还有一点善根，否则真肯听话，真肯接受，依教奉行。可是这要做了三个月，自己就发现这有好处，心清净。三个月，你看不到处听任何人讲话都不听了吗？耳朵封起来了。 老师指的课程很有限，除这个之外一定不准看，眼睛也把你遮住了，一切法不见不闻，渐渐心就定了。用这个方法教我们修禅定，定能开慧呀。三个月以后，你听别人讲话，看一切事，自己觉得比从前聪明了。从前听话不懂的意思，现在懂得了。察言观色就有这么一点能力了。六个月以后就非常显著了。对老师衷心的佩服，知道老师这个方法高明，从来没有见到过，也没有听说过，不晓得这个方法这么妙这么好，所以我五年之后又跟老师讲，我还遵守五年，老师要求我五年，我守他的规矩十年了。十年之后啊，你看讲经这才得心应手，左右逢源，根是这么扎下去的呀。不守规矩，自以为聪明，决定失败。失败的同学很多啊，老师教的学生有一两百人了，真正能有一点成就的现在只有三个人了。怎么成就呢？守规矩，听话，老实，你才能成就。凡是自以为是的，最后都失败。也讲经，讲个几年没有进步，引不起听众的兴趣，听众越来越少，语言就没有了，自己也就不讲了。所以我到台中去的时候，说我们那么多同学个个都讲得不错，为什么现在一个讲经的人都没有呢？都不讲。我去的时候他们请我吃饭，老同学还有五六位都不讲了。所以不能够顺从老师的教诲，你没有定力，没有恒心，没有耐心，你怎么能成就啊？这个是大事业，学佛比世间任何事业都大，世间任何的事业，最大的事业是建立一个国家政权，开国，建立一个朝代，建立一个国家，这是世间最大的事业了，比不上佛法了。佛法是超越三界，超越十法界，成佛做主啊！这么大的事情，你要不是如理如法的来修学，想自己想个什么办法？不错，你是自己亏想啊，你这个办法有没有效果呢？很难讲啊。祖师大德传的这个方法，是几千年代代相传，都用这个模式成就的。我们今天学习这个模式，另起炉灶来搞一个，试试看能不能成功，你就试验了。如果试验失败了，好可惜呀，这一生的语言学习了。你试验成功了不起，又一个方法成就。所以我们自己不是上根立志，走老路子可靠啊！别说上根立志，度佛如来示现在这个世间，为什么要用八相成道？为什么不另外创立一个规矩，一种形式？为什么守老办法呢？这个八相成道是一切诸佛度化众生的成规， 就是一套规矩。诸佛如来出现在世间都守规矩啊，释迦牟尼佛守定古人的规矩啊，古佛的规矩啊，清凉大师你看在华严疏钞里面讲的，释迦牟尼佛有没有给我们说法？没有啊。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呢，都是古佛所说的，述而不足啊。换一句话说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之法，没有一句是他创新的，全是古佛所讲的。这些世心啊，只是这个作思世现顺世间故啊，都是启发我们、教导我们了、啊、走古圣先贤的老路啊，不会错啊，不可以自以为聪明呢、啊，要创新啊，创新问题就出来了啊，尤其是在初学，不可以啊，老修行也不能创新啊。原理、原则、方法决定不能变更啊，形式可以随着时代变更啊。像我们这个讲堂，我们现代化了啊，仪规我们可以节省掉啊，从前大做仪。